单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碧园》。
蓝一万命人下书聘请八卦真人雷胜远，究竟人家能来不能来，这心哪还没底儿。据朱龙说，那是没问题的。我老师有个毛病，最护犊子，徒弟挨了打，他绝不能袖手不管。另外，这朱龙啊，还想起件事儿，蓝一万就问他什么事儿？大爷，我担心这件事儿，咱把人请来了，我老师也来了，那鲍思安这老东西也走了，那不就白费劲了吗？因为呢，他们现在大获全胜了，脸儿也露足了，认为我们哥四个都挨了揍，也不会有人登台了，还能老拉架在这儿等着吗？假如人家散了伙了，我老师打谁去？我正为这事儿着急，方才呀，光顾谈请我师傅的事儿了，把这事儿忽略了。
对，对对对。
蓝一万越听越有理呀、啊，心说、啊、把这老头请来、啊，哼，少说我还得花5000银子。结果到这儿来扑空了，谁也没打着，我这气儿也没出来，钱也没了，我是吃饱了撑的。看来这是个大事儿，怎么办？跟花3000，大伙想办法。这花3000，鬼点子挺多。哎，大爷，我看这样吧。咱来个两不耽误，下书之人不走了吗？咱再派一个人，就上徐松鹏家去，因为这帮人都住在老徐家了，先跟他们打个招呼。换句话说，也就等于下战书，先把他们摁住，让他们最近一个时期别走，哎，就在这等着挨打，那就好了。如果仙长来了，那一点问题也没有。对，蓝一万和朱龙都点头称善，但是谁去下这个战书呢？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儿。合计来合计去，蓝一万把眼光就落到华3000身上。老华，我看非你不可呀。这事谁也替代不了啊啊啊！华3000一听，一抖了手。早知如此，我出他妈这主意干什么呢？我去下战书，我有几个脑袋？别人都好对付，就这铁网子我受不了。那家沾火就着，把我都恨透了。一见面先给我3拳，就得把我打的吐了血。要再踢我2脚，我就得呜呜哀哉呀！大爷，他，
老华，你干什么？难道你还要吞套吗？
不，小人不敢。
那好，别说别的，现在你就给我去。
是是，奴才遵命。
华3000一看，蓝一万要不乐意，饭碗子就砸了。强硬着脑瓜皮，受命离府，在街上转了2圈，他都不敢去呀，心里头反复琢磨，我到那个话我怎么说法，如果于谦要揍我，我应当怎么办，尽量让他少揍我2下。
嗯，对对，哎，对，顺情说好话，耿直讨人嫌呢，官儿不打送礼的，我呀先买点礼品，宁愿破费2钱，少挨揍就行。
这小子鬼点子真多，先到了广陵最大的点心铺，买了5两多银子的东西，他自己都拎不动了。这小子累得满头大汗，好不容易来到徐府的门前，离着多远呢？就跟门上的人点头哈腰。 哎呀，大刚二哥，辛苦辛苦辛苦。把门的一看，认识他，那华三千还了得吗？那是蓝公子手下的说客，大红人儿。他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表面上都得过得去，所以门上人冲他一抱拳：“哟，这不华大爷吗？您怎么得暇上这儿来了？”哎呀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我打算求见徐洛二位大爷，烦劳二位哥哥受趟累吧。
好好好，
稍后片刻。有一个人陪着他，另一个人转身到里边送信去了。这个事情都出在当天上午，大伙打的累，下午人们正在祝贺呢。徐松鹏命人在厅堂里头准备了几桌丰盛的酒宴，大伙划拳行礼，正在兴高采烈之时，可鲍自安居中而坐，老头有老头的事，正在这劝姑娘让鲍金花马上回家。鲍自安是这么说的：“咱们家户大人多，家有千口主事一人，如今你看看，当家人都跑到这儿来了，万一家出点事儿怎么办呢？为父一半天不能回去，你得回去。这个鲍金花呀还不乐意走，你在这儿多热闹啊！另外，这鲍金花还惦记擂台的事儿，能这么拉倒了吗？当然，要散了擂，回家一心无挂。要接茬底怎么办呢？”爷儿俩正在这谈这事儿，突然外边人进来了。报，报告各位大爷，门口有人求见。徐松鹏是这里主人，当然他得说话。徐大爷把筷子放下了。谁呀？
嗯，
是蓝府的人，叫华三千。
哦，
华三千。他来干什么？嗯，不清楚。手里边还拎着两大包礼物，累得满头大汗，挺客气的，说要见您和骆少爷。徐松鹏做不了主，问骆红勋：“表弟，你说是见呢还是不见？”
这个
骆红勋心里明白，这小子这一来叫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我们两家素来有仇啊，从来也没串过门子，他来肯定是有事儿，有心不见吧，又不知他来干什么，见吧心里还不痛快，所以当时没做答复。于谦一听，嗷一嗓子蹦起来。我说他在哪儿呢？
在门口呢。
各位大爷，你们等着，这个王八蛋，坏事都坏在他身上，我出去接待他，二话不说，我叫他吃我一顿老拳。说着话，拉开椅子，转身他就走。骆红勋气得把桌子一拍，啪！回来，混账的东西，就你多事。两国相争，不斩来使啊！何况他到咱家来了，有多大的仇得搁在一边，这才叫君子之风。人家到了门上了，你二话不说想揍人家，这不就成了小人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于谦，你要给我惹祸，我可不饶你，退掉下去，这没你的事儿。
是是。
于谦一看骆公子急眼了，他不敢反抗，规规矩矩把头低下，退到二门去了。骆红兄跟鲍子安请教：“老人家，您看是见还是不见？”
哎，
以老拙看来，还是见见吧。他来了肯定是有事儿，咱也弄清楚。 你们说呢？
对。
徐松鹏点了点头，请叫他进来。门上人转身到门口，见着华三前去抱拳，哟，华大爷您久等了。徐大爷落得也有话，请您跟我来吧。
哎呀，多谢多谢。
哎呦，一进徐府，华三前这心呢就提到嗓子眼儿，脑袋比八仙桌客还大，两只贼眼不住的转动，身上直冒虚汗，腿肚子有点往前转，真打怵。走过大门，穿过二门，再来到厅堂这，他往廊檐下一看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怎么回事呢？铁膀子于谦在这站着，这于谦方才挨了一顿说，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叉着腰靠着柱子，两只眼珠瞪得跟包子似的，正盯着华三千在那运气。华三千说：“我的妈，这要砍我是怎么？”哎呀，腿肚子哆嗦的控制不住了，他赶紧把东西放下，离老远的单腿跪在地上。
我说这不是于大叔吗？
于大叔啊，一向可好啊，您身体康复的如何了？这小人给你买了点点心，营养挺丰富，料表寸心。大爷，这两包是您的，我来看您来了。
于谦一看更恶心，心说这他妈王八蛋，
你瞅着呗，
属外国鸡的，一会儿一变呐，见着横的他就这副模样，见着老实人他能把你欺负死。这族人的心比蛇都狠毒啊，我能上你的当吗？
怎么我？他真想冲过去给他一顿拳头，
但是骆红勋有话呀，不敢违抗。
于谦强压怒火，把脸一扬，我告诉你啊，有话说，有屁就放。今儿个你大叔，我不爱搭理人，最好你免开尊口。买那东西我可不能要，去离你们家喂狗去吧。
哎，我这是喂狗去，喂狗去。
这小子也找不着别的词儿了，说话间这汗呢就躺下来了，三步两步转过于谦去，他这心呢多少才松快一点。
我的妈，总算没挨着揍，谁知一会儿能不能挨揍啊？
好不容易过了门槛，走进厅堂。华三千往上一看，嚯，高朋满座呀，连那个女人鲍金花也在座啊，老头坐在当中，骆红勋、徐松鹏都在。华三千把礼物放下了，规规矩矩一躬到地，
各位英雄们好，老爷子好，小姐好，大叔好，大婶好。
这废话，哪来的大婶？这小子吓懵了都。大伙也不敢乐。徐松鹏看了看，免礼，这不是华三千华总管吗？
哎，正是小人。
来呀，看座。你看徐松鹏这么做就对了，这叫君子之风。不管有什么仇，人家到自己家来了，对人家横眉立目，那多不礼貌，也显着鼠肚鸡肠啊，事儿说事儿。所以让人给他搬了把椅子，华三千这小子不敢坐，徐松鹏再三让座，这小子坐了个椅子头，
哎呀，耽误大家用饭了。
华总管，你不必客气了，大概来了有事吧？
啊，小事不大。一呢，各位大爷们都受了伤了，我觉着于心不忍，从我这月钱里头啊，分出一半来给各位大爷买点礼物。瓜子儿不饱是人心，请大爷们笑纳。 另外呢，还有件事儿，
说吧。
是，他是这怎么说的？
骆红雄一看这小子直转轴，这眼珠子一瞪，花三千，何必吞吞吐吐？有话直说得了。
哎哎，是，哎，是这么回事。我们家公子呢，在平山设摆一座擂台，经过几次比试，还没分出胜负。虽然说我们请的四个人都输了，但这四位挺不甘心，回去又建议我们大爷去请他师傅。据估计啊，几天之后他师傅就能来。来干什么呢？那自然是接茬比武，打算会会这位暴老英雄妇女。当然了，还有徐大爷、骆大爷、各位大爷。可是几天之后要来了，你们各位因为公事忙不在了，是不是就比不上了呢？故此说这个啊，这才叫我来。请各位呢稍后几日，不管怎么忙吧，你也等一等。哎，我来呢就是这个意思。
豹子安是捻然大笑。花三千，我明白了，你们的人挨了打了不服气，又请人去了。请来人吧，还要跟老朽比武，打算报仇，是也不是？
不不不不，不是报仇，是比武，是向您学几招。嘿嘿嘿嘿，
算了，我全听懂了。还有什么事情？
没了。哎，小人这次来就是这点事儿。哎，这礼物万望笑纳。
徐松鹏一摆手。华总管，你来我们就表示感谢，这礼物绝不能收受，你挣俩钱也不容易，请你拿回吧。
哎，你看真格的还给我扔出去。
不，无论如何你得拿回去，我们是高低不能受。花三千一看别勉强了，人家不要我何苦来的，我再让人家一急眼，我不找挨揍吗？反事也办完了，话也说了，这小子站起来了。哎，好好，要那么说恭敬不如从命，那我就拎回去。刚才我说这个话呢，请各位参考参考。能给我个回信，最好这几天别走。
骆红勋就问花三千，那你准备着让我们的人等几天？
这也就十天八天的吧。
豹子安做决定了，
怎么办呢？老朽最多等十天，十天来了接茬比武，要过了十天恕不恭候，我可有事儿啊。到时候等我不在了，别说我胆小怕事。
是是是，那就定下十天，十天。
花三千拎着东西出来了，
你看非得过于谦这块，他一瞅于谦还靠着柱子站着呢，花三千这脑子又大了。于大叔，你有空到我那坐着喝水。
去你娘的，方才我没说吗？今天爷爷不高兴，不爱说话，见着你这种人恶心，给我滚。
哎，滚，这就滚，这就滚。好在这铁膀子光吵吵没伸手，
华三千连滚带爬离开徐府，等到了门外，他长出了一口气：“
阿弥陀佛呀，我的天哪，总算出了鬼门关了！这口饭是真不好吃肉。”
拎着礼物他回去了，怕别人笑话他。他把礼物找了间空房子搁起来，这才见蓝一万回禀。蓝一万一听对方给了答复了，可以等十天。
那么这个时间还比较充裕。据朱龙说，请人往返也就是8天，等着吧。
咱们简短结束。就这几天难熬啊，两头都着急。蓝一万两眼望穿，每天都派人到江边上去看去，究竟这雷胜远来没来。可他这四个徒弟盼望老师如同盼望母亲一般，把一切希望寄托师傅身上，能不能报仇在此一举呢？他们着急。豹子安、骆红军他们也是如此，因为大家都有事情，谁能拉架子老等这个，就等着人快来了，嘁哩呱喳比完了，喝长喝短，大伙一散伙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这玩意儿又不是职业，能老在这拖着吗？顾死也是同样着急。大伙着急呀、啊、等啊挠啊，好不容易等到9天头上。这天消息传来了，是徐松鹏派出俩人去，老围着蓝一万的府转悠，蓝一万府里有什么动静他们都可以得知。突然回来送信来，报告大爷，蓝府请来的人到了。
哦，
来了几个？听说来俩人，一个师傅一个徒弟，一个大个一个小个。我们没看见，说是大个的是师傅，是个老道，小个的是个和尚，是徒弟。听说蓝一万大排宴宴在这款待呢，我们听着这风马上给您送信来了。
哦，
这一说真把人请来了。徐松鹏跟鲍子安众人一讲，大伙都做好准备了，看着吧，也许明后天接茬比武。这叫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呀、啊！大伙得充分做好准备。你看鲍子安呢，平时说说笑笑，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不闲着，干什么呢？运用气功，活动筋骨。人有脸，树有皮，这要登台比武，呱一巴掌就让你揍下来，怎么活呀？因此，老头暗地之中就卯上劲了，连徐松鹏带骆红勋、普天鹏、普天雕、鲍金花也没闲着，抽空就活动筋骨，都准备登台决战。到了第二天，就是第10天头上了，就发现老百姓排成大队赶奔平山擂台。大街上是车水马龙啊，有人到里边给鲍子安一送信，鲍子安一听肯定开来了。你别看对面没给打招呼，老百姓消息是比较灵通的，回来跟徐松鹏一商议，大家准备上擂，手下人给备好了6匹宝马，其中有鲍子安、骆红勋、徐松鹏、普天雕、普天鹏、鲍金花、于谦的，带着20多条好汉步行，拉着大队赶奔平山擂台啊！老百姓一看，眉飞色舞，咔咔咔！看见老头没有？看见了，嘿，好棒的武术，打的那个漂亮就甭提了。看那个大姑娘没？看见了。哎呦，那跟头折的嘣嘣的，这回还不定献什么绝艺呢。我听说那边也请人来了，可不是他们的，从金陵请来的武林高手啊，今天是针尖对麦芒，还不定谁输谁赢呢。无论如何，咱得开开眼。你看，要不我把买卖都关张了，宁愿赔钱，我也得看这个热闹去。走走，快快走，站好地方去。老百姓说什么的都有。骆红军、徐松鹏一行先到观音阁，因为这是好朋友，在门前下了马，和尚老道出来把牲口接过去，刷洗烟溜，让进厅堂，先沏了几壶浓茶，各位好汉坐下，
在这休息休息，让于谦呢出去探探方。于谦去的时间不大，回来了。各位，果然擂台今天开始了，华三千蓝一万这些王八蛋全到了，还请了俩人，确实是一个老道一个和尚，我没看太清楚，都上了后台了，现在他们也正在喝水休息。
嗯，好，
腿在一旁，于谦推到旁边也在这喝水。时间不大，就听见鼓响如同爆豆，放了一挂鞭，咕噜噜噜噜噜噜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像那买卖开张似的，还要祝贺祝贺。人们明白擂台开始了，大家赶紧站起，鱼贯而行，挤进人群，仍然站到擂台的右侧。抬头一看，台上还没人呢，不过跟以前大不相同，可能请了高人了。这擂台经过修饰，栏杆新刷的油子，在这棚上头新挂了一溜宫纱灯，两个犄角垂着两个大彩球，被风一吹来回摆动，上场帘下场帘都换的新的，都是南绣平金的，光彩照人。再一看东看台上坐着蓝一万画三千，背后有十来个打手。蓝一万摇头晃脑，拧着鸭子腿，看那样挺得意，再其他的没看到。书中代言请来的人在哪儿呢？在后台呢，有朱龙朱虎两个人陪着，来的正是八卦真人雷胜远呐，还领了个老徒弟，人送绰号叫蛤蟆僧。这小子你看长得不怎么样，功夫太棒了。这回他下了决心了，非要到广陵来给四位师兄报仇。咱们单说这个老道八卦真人雷胜远，这人不错，出家的年头也比较多，修行的也挺好，收了这么四个徒弟，把毕生的能耐一半传授给他们了，实指望徒弟露脸呢。谁知道他们惹是生非，这就叫儿大不由爷呀。你看这个徒弟多坏不等于老师坏，多少年音信隔绝，突然前些天接着书信了，老头打开一看气坏了，心说朱龙啊，你们太不该了，吃不愁喝不愁，你们在家一待好不好，谁让你们跑到广陵立擂去，不用问，你们是图着人家的钱财了，出头露面，拿着我交给你们的武术去打别人去，你们就忘了这句话了，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脚啊，能人背后有能人，好汉背后还有好汉呢，你们四个挨了打不说，把我的脸面给丢尽了，这事儿不管。他不想来，可这蛤蟆僧不答应，这蛤蟆僧连喊带叫，师父无论如何您得帮忙，我师兄他们挨了揍您能不管吗？到时候您不也跟着丢人吗？就这样八卦真人没办法，心说哎，我到那块看看，但能不伸手就不伸手。他哪知道这一来才引出杀身的大祸。